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中心的转播。选讲演讲者皆选自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盐湖城地区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和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抄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铎乌希特将主持这场大会。兄弟姊妹，欢迎各位今日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的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本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乌希铎兄弟主持这场大会。我要问候所有在这场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网路参与大会的朋友，亦都要问候世界各地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众多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盐湖城区域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担任，是由查理特希和史提芬双克指挥，邦尼古尼夫和蒂森达马格斯弹风琴。唱诗班会将大会开始献唱《来吧，你荣耀的庆许日子》。接住嚟，70元史宾塞孔迪会长会做开会祷告。
Come, Lord, your Savior, come as friend, come as friend. 我哋正义嘅神圣嘅天父，我哋好感激今日喺呢一日。In the presence of thine anointed servants, 在你的仆人, prophets, seers, and revelators, whom we love and sustain with all our hearts, 我们支持他们, pray for a rich outpouring of thy spirit, 感谢你丰富的圣灵, 求求你祝福我们有聆听的耳, 以及打开我们心, 谦卑的心, 让我们可以这时候获得这个启示, 可以去洁净我们自己, 可以去获得这个嘅痊愈我哋嘅心灵，我哋去再奉献我哋嘅人生活，去为你嘅建你个角度去建立你的角度。咁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唱诗班啱啱全唱嘅系《万王之王请来》。
孟孫會長已經指派我向各位提出總會當局人員、區域70員以及總會各輔助組織會長團名單，請提舉手支持。總會稽核部門經理羅伯·康特威兄弟會將會宣告總會稽核部門的報告。他之後，總會會長團秘書布魯克·海爾斯兄弟將會提出2008年教會統計報告。兄弟姊妹，我們提議我們支持多馬·孟孫為先知、先見、啟示者及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總會會長，亨利·艾靈為總會會長團第一副會長，迪特·烏希特為總會會長團第二副會長。贊成者請表示，如有反對請表示。之提議，我們支持培道潘為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以下為該定額組成員：培道潘、多馬貝利、羅素納爾遜、達林烏克斯、羅素培勒、李察斯考特、羅伯海爾斯、佛瑞荷倫、大衛貝納、昆丁柯克、陶特烏克斯多和尼爾安德森。凡贊成者請表示，凡反對者請表示。之提議，我們支持總會會長團副會長和十二使徒為先知、先見、啟示者。凡贊成者請表示，如有反對同樣的表示。之提議，我們赦免尼爾安德森為70員會長團成員。凡願意同我們一起表示感謝請舉手表示。之提議，我們赦免以下的區域70員自2009年5月1日起生效。
Koichi Aoyagi, Jose E. Bosa, G. Lynn Prenchley, John J. Chipman, Yun Wang Choi, Clayton M. Christensen, Ernesto R. Da Silva, James Dunlop, David W. Eka, E. Le Anze, Eduardo E. Fernando, Louis E. Francia, Joseph T. Hicken, Michael H. Holmes,Peter F. Hopoate, Toru Hota, William K. Jackson, Bin Kikuchi, Miguel Ali, Yong Wang Lee, Alfredo Heliton de Lemos, James B. Martino, Lamont W. Moon, Kent H. Murdoch, Brent H. Nielsen, Alexander R. Nunez, Russell T. Oscarthorpe,Edilson Di Paola Perelia, Pedro J. Penha, Errol S. Phippen, Neil E. Pitts, Gary L. Pocock, Dale G. Renland, Ronald A. Stone, Jean Tiffin, and Alan Young. Those who wish to join us.
凡願意同我哋一齊對依啲兄弟傑出嘅服務表示感謝，請舉手表示。之提議，我哋赦免羅傑·梅瑞爾、但以理·賈特同埋惠爾·歐亞為主日學總會會長團會長團。之提議，我哋解除查爾斯·特昆基特、特恩·伯基斯同埋米加勒尼特為總會會長團男青年會長團。我亦都解除所有總會主日學和男青年所有理事會成員，所有願意同這些兄弟別出的服務表示感謝，請舉手表示。我們現在提議樂堂柯史東為70元定額了會長團的成員。所有支持請表示，所有反對。我們提議以華夏為新的第一70元定額組成員。
Yun Wang Choi, Brent H. Nielsen, Dale G. Renland, Michael T. Ringwood, and Joseph W. Citati. And as new members of the second quorum,
新嘅第一、第二、七十员会长团成员
Koichi Aoyagi, Bruce A. Carlson, Bradley D. Foster, James B. Martino, Kent F. Richards, and Gregory A. Schweitzer. All in favor, please.
所有支持嘅请表示。所有反对嘅亦同样表示。我哋支持以下为新嘅区域七十员。
M. Augustin, Victor A. Asconvieta, Juan Siavia, Duk So Baia, Dennis E. Primhall, Thomas M. Charrington, Samuel W. Clark, Carl B. Cook, Kevin R. Duncan, Rodolfo C. Franco, Garrett W. Gong, Mauro Juno, Larry S. Kacher, Vaughn G. Keach, Katsumi Kasumi, German Laboriel, J. Christopher Lansing, David E. Lesueur, Paolo C. Lorero, Stephen J. Lund, Dimitri Marchenko, Abraham Martinez, Hugo A. Martinez, Freebody A. Mensa, Christopher B. Monday, Hirofumi Nakatsuka, He Koin O, Chikao Oishi, Alejandro S. Patania, Renato M. Petla, Marcos A. Prieto, Jonathan C. Roberts, J. Craig Rowe, Manfred Schütze, Walter C. Selden, T. Marama Tarati, Warren G. Tate, Hesbon O. Uzi, Jack D. Ward, and Randy W. Wilkinson. All in favor,
所有支持嘅请举手表示。反对嘅，我哋而家只提议我哋支持 Russell Trent Augustin 为新嘅主日学会长 ，David Merrill McConkie 为第一副会长，为第二副会长。我哋只提议 David L. Beck。为新的蓝青年总会会长，为 Larry Minor Gibson 为第一副会长 ，Adrian Ochoa Quintana 为第二副会长。所有支持的请举手表示，所有反对的也其中同样表示。之提议，我哋支持其他现任的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對的請作同樣表示。孟宣會長，就我所見的在會議中心的提議表決都是一致通過的。兄弟姐妹，我們感謝你的支持、你們的信心、奉獻和祈禱。我哋而家邀请同特兄弟同埋新嘅男青年会长团同埋主日学会长团嚟到呢个台上就座，而亦都系好似孟宣会长所讲嘅，你最长嘅漫途。我哋欢迎你哋所有特别系安德森。长老成为第九十七个使徒在这个福音会长期福音期里面，所有都去到耶稣基督面前，所有七十员里面都是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十二使徒需要召唤这些人来帮助协助。多谢兄弟们，我们现在要听的是特食是使徒定额组罗素帕勒长老和昆丁柯克长老演讲。
I am neither.
我不是他们其中一个。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 亲爱的总会弟兄，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经该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部门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预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及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并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执业会计师、检定合格之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之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07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之运用，其记录及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谨启。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first.
各位兄弟姊妹，总会会长团就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为止，本教会嘅成长同埋状况发布如下嘅报告：教会单位支联会总数2818个，传道部348个，区会618个，支会同埋分会28109个，教席人数1358509个，教席记录上增加的儿童人数1235002个，归信者洗礼人数265593，传教士52494人。圣殿方面有四座圣殿在2008年奉献，包括爱达荷州的瑞克斯堡圣殿、巴西古里提巴圣殿、巴拿马市圣殿和爱达荷州的双博城圣殿。墨西哥市圣殿在2008年重新奉献，截至12月31日运作中的圣殿总数128个。自去年4月以来逝世的杰出教友包括约瑟·胡瑟令长老、前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李察凡伊长老的遗孀艾利斯·伊凡姊妹，总会荣誉退休人员多马伊凡长老，前七十元定额组成员杜格拉斯史密长老，前七十元定额组的成员培勒华本长老的太太海河瑞华本，前总会教会相关部门主管暨摩尔门教义百科全书的主管但以利六郎兄弟。
各
位兄弟姊妹，我刚才讲到，我们现在会听到罗素培勒长老和嘅演讲。
We live in a
fascinating. 我哋生活喺一个美丽迷人，但系有时候却令人迷茫嘅时代。前几日，我同我嘅孙讲，我正准备教友大会嘅演讲信息。咁佢一念好困惑咁问我：你要将教友大会嘅演讲嚟传短信咩？我以为你要喺会员中心度讲演讲添。虽然传短信对于有啲人嚟讲系比较容易，但我正好感激有今日机会咧，企喺度同大家演讲，因为我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要同呢个孙，同埋我其他嘅孙，同埋以及教会入边所有嘅青年去讲嘅。 很多年前我还是重伤的时候，学到一个很代价、很昂贵的教训，因为我没有去仔细听从我父亲的忠告，也都没有听从天父透过圣灵的提示给我的指引。我爸爸和我都是从事这个汽车业，当时福特汽车公司正在找一间销商去销售他们新系列的车。福特的主管邀请我和我父亲去参加这个新车的预展，他们认为这款车将会大会受欢迎的。当我看到这个车的时候，在这行已经做了35年的经验上的父亲提醒我要很慎重考虑成为他们的经销商。但是福特的推销员真的非常有说服力，所以我决定成为业务线第一位，也都其实是最后一位这个艾德塞尔的汽车经销商。如果你不知道艾德塞尔是什么车，你问一下你爷爷，他会告诉你这款的汽车是空前的失败。各位都可以在这个边经验边学到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如果你愿意去聆听学习那些比你早来到世上的人可以教你一些深富意义的人生的教训，他们走过你走的路，他们经历过很多你们正经历的事，如果你们聆听和接受他们的忠告，你们可以他们可以引导你作出令到你获得获益蒙福的选择，带领去避开那些会毁灭你的决定。在你转向父母和其他长者的时候，你会找到信心、承诺、勤奋工作、奉献和牺牲的榜样，而你应该努力去效法这些榜样。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不值得去在其他人的经验被学习的。很多工作都是要求实习生去跟随经验丰富的老手去学习，去吸收他们多年来累积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职业运动场上的新手通常都要坐篮板，去从而观察老练选手他们的去学习他们。新的传教士通常会被指派与一位大同伴去共事，大同伴的经验会帮助这名新的传教士学习有效侍奉主的方法。当然有时候我们都无可选择，要去靠自己去摸索，去努力要边做边学。譬如说，很少在我这代的人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在最先进的科技上提供任何的帮助。当我们对现代的科技产生疑问的时候，我们必须去请教一些比我更加识的人，就是请教你们这些年轻人。年轻的朋友啊，今天我要跟各位的信息的见证，就是跟各位的永生有关的重要问题，都可以在经文和使徒先知的话语和见证里面找到答案。虽然这些话语大多是出自长者口中，包括过去和今日的世代，但是这些话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不重要。事实上，这个表示他们的话将对你们更有价值，因为讲出这些话的人多年来过着忠信的生活，而且从中获得良多。乔治·桑塔纳纳有一句名言，你们可能已经听过，无法记取过去教训的人势必得重蹈覆辙。事实上，这句话有很多其他的版本，包括不吸取过去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顾问论这句话实际上是怎样说，话语里面的含义它是相当深远的。从过往经验里面可以学到很多重要的教训，你应该去吸取这些教训，才不会拖尽你的灵性力量去重复过去的错误和不正确的选择。你不需要是一名的后期圣徒，甚至乎不需要是有宗教信仰，都可以见到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神的儿女的生活反复出现历史重演的模式。我们一再见到正义之后就是邪恶的历史循环。 同樣在摩門門經裏面的記錄，這塊大陸的古代文明也都是依循了同樣的模式，正義之後就是昌盛，接著就是物質的安逸，接著就是貪婪，接著就是驕傲，然後是邪惡以及道德的淪亡，直到這些咎由自取的人飽受災禍的折磨之後，才開始變得謙卑，從而悔改和作改變。雖然新約所涵蓋的年代相對講不太長，但是同樣的歷史循環卻一再出現。這一次人呢，他反對基督和他的門徒們，而同時的當時的反叛呢，是如此徹底呢，形成了他們我們所知的大叛教，並導致呢數世紀的靈性停滯和無知，這個稱為黑暗時期。現在我要需要特別講明這些歷史上重複發生的叛教和靈性黑暗的時期。天父愛他所有的兒女，他希望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享有福音的祝福。灵性的光之所以丧失，并不是因为神抛弃了他的儿女，而是他的儿女全体背叛他的结果。灵性黑暗是个人、社会、国家和整个文明作出不义选择所带来的自然后果。这点已经在历史上一再地去证实，这个历史的模式呈现出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个人和全体的选择确实会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带来灵性上的后果。在每一个福音期里面，在透过活着的先知在世上奇迹地去复兴福音真理这件事上，都显现了神是渴望祝福他的儿女。先知约瑟斯密在1800年代早期复兴福音，只是最近的一个的例子。类似的复兴也都在古代透过众先知去完成，就好像挪亚、伯拉罕、摩西等，当然也都包括主耶稣基督本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正式成立了已经有179年了。这一段的时期呢，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呢，都是超越非凡的。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科学和科技上有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些的、科技的发展在世界各地推动福音不断去成长和扩展，但它同时也都是助长了物质主义和自我放纵的风气，导致到道德沦亡的现象。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优美的品味和公共礼节的规范已经沦落到没有任何规范可言，神的诫命遭到所有日式万变的观念重伤，这些观念全盘否定了是非对错的价值。社会上某些团体似乎普遍不信任那些选择奉行宗教信仰的人。当有信仰的人试图警告他人邪恶的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时候，却被人轻视、讽刺，甚至他们奉为最神圣的仪式和一些价值标准都被公然去嘲弄。兄弟姊妹，这些是不是听得很熟悉呢？你们是不是见到历史的模式再度巡演呢？正义之后就是昌盛，之后就是物质的安逸，接着来就是贪婪，接着来就是骄傲，然后就是邪恶和道德沦亡。这个是我们在旧约、新约和摩尔门经里面记载里面一再见到的相同的模式。 但是最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得到的教训，对你现在和你往后的人生所作的个人的选择有什么影响呢？主的声音清楚而不容怀疑，他认识你，他爱你，他希望你永远快乐。但是由于神已经赐给你选择权，你必须自行选择。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是不是应要忽视过去的经验，重复先前世代所犯的沉重错误和不幸的遭遇，然后亲身经历不义选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如果你们能够选择跟随基督忠信圣徒的高贵榜样，正如希拉曼的儿子摩罗乃、约瑟斯文以及那些勇敢坚强的先驱者，并且选择同他们一样忠于天父的诫命，这样你们的人生境况将会十分之美好。我衷心希望并祈求你们有足够的智慧去记取过去的教训，你不需要重蹈拉曼和雷米尔的覆辙才知道似尼非和雅各是会比较好。你们不需要走上该隐或者甘大安顿的道路才明白邪恶绝非幸福，你更加不需要等到自己的社区变成好像索多玛或者俄摩拉城之后才知道那个是绝非供养家人的好地方。记取过去的教训就能够令到你勇敢去走去在光明里面，不需要担心会在黑暗中跌倒的危险。这个才是生活运作的方式，这个就是神的计划。父母、祖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孩子就则在从他们身上学习，然后这些孩子再藉着个人的经验和机会成为更正义的世代。记取过去的教训能够给你在服从、信心和圣灵见证的稳当根基之上建立个人的见证。当然将这些教训当作历史或者文化课题来学习并不足够，但是从书本里面学到一些名字、日期、事件发生的顺序，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除非你将其中的意义和信息刻在心里面。过去的教训如果用见证滋养、用信心去灌溉，就会在你心中扎根，成为你内在那股生气蓬勃的能量。所以就好像以往一样，到头来都是回归到你个人的信心和见证。我年轻的兄弟姊妹，这个就是改造人生的关键所在，这个就是你知道的方法，这个就是你去避免过去所犯下来的错误提供自己灵性的方法。如果你在生活里面能够敞开心胸聆听圣灵的低语，就会了解过去的教训，并且透过你个人的见证的力量烙印在你灵魂身上。这样你要怎样才能够获得这种见证呢？新的科技是做不到的，你不可以在这个的搜寻网络里面得到见证， 你不能够呢用短信去传递信心。你今天要获得强而有力能够改变生命的见证的方法，自古以来都是完全一样，这个过程从未改变过。见证必须透过渴望、研读、祈祷、服从和服务而获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先知和使徒教导你对你今天的生活就如过去的生活一样是如此重要。但愿你们每个人都能够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吸取伟大而永恒的教训，进而在未来找到喜乐和幸福。这个是我对我的孙和教会里面全体的青年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mortal life.
今生可能是一个艰困的旅程，但是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的。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今日下午的演讲有两个目的，第一，讲下我们信仰的某些绊脚石；第二，形容天父的计划怎样包容广大，足以涵盖他所有的儿女。在过去的两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突然有很多人谈论我们的信仰和理念。这件并不是新鲜的事，在教会历史上不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在1863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搭上前往纽约的客轮亚马逊号，目的是要教导移民美国西部建立教会的后期圣徒归信者。当时已经有数千名的归信者移民去到美国，尤其是在英国的媒体上有很多评论他们和他们信仰的文章，不过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狄更斯这样写道，我登上他们的船，看看有没有值得反对之处，可以让我去辩驳他们，而我也完全相信他们一定有值得我抗辩的地方，但令我诧异的是他们没有。狄更斯观察这些归信者和他们朝夕共处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些英国的归信者大部分都是劳工，都是他们所属的英国社会阶层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一般人对我们教会是有两极的评价的，一方面正义的教育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普遍获得正面的报道，那些认识后期圣徒或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人都和狄更斯150多年前的想法是非常相同，因为复兴的教义振奋人心，教友们都在福音里面欢欣，在教会里面找到喜乐和满足。当我们奉行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训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对我们有好的印象，当教友不遵守这些教训的时候，就会成为教会外人士的绊脚石。但是不同于对正义教友的正面评价的是，很多对我们教会和教会教义的叙述都是不正确、不公平，甚至是严苛的。但是各位亦都应该知道，有些对一般基督教信仰的描述都是很严苛的。世人对我们的教义有这样的态度，其实亦都不是意外的。主在教义和圣约里面指出，有些人将提高声音诅咒神，有些人则会因人的教训而远离我。最近伦敦的巴士上张贴的广告正正表明了一般人对宗教的两极化论点。有些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没有信仰的人，给钱在伦敦的红色双层巴士上面贴上这样的大型海报，写着可能没有神，所以停止担忧，尽情享受吧。由基督徒张贴的反对海报则主张绝对有神，后面就刊登着鼓舞人心的信息。没信仰的人很难接受新旧约所记载的神迹和救主是由童贞女所生和复活等等的教义。他们用同样怀疑的态度来质疑父神和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施密的显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由上天来主导天上计划的可能性，他们并没有信心。最令我担心的是，世界上有些可敬的人，虽然他们乐于接受宗教信仰，却被不正确的教义所阻拦或者迷惑。举例来讲，就世上依然有启示这一项教义来讲，有些很好的人很肯定地认为我们教会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受到教导，亦都因此相信诸天已经关闭，不会再有另外的启示、经文或者来自天上的使者。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普遍接受的看法并没有经文依据，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在最近有一本很畅销的书籍，作者就将好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欧洲人都认为天鹅是白色的这个有趣的事实当成书中主要的比喻。后来当人发现澳洲有不同颜色的天鹅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这个观念是错的了。作者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些出乎人预料但是确实存在的事。我在思考这个比喻的时候，领悟到很多人拒绝认真地研究我们教会，是因为他们确定这个福音期不可能有启示。有一位归信者，现在他担任传道部会长，他讲到他当初在研究我们教会的时候对这一点真的很难接受。他说，我一世人都可能被教导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先知和使徒，所以要接受约瑟斯密是先知就成了他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不过他又说，当他祈祷的时候，他得到一个见证，就是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约瑟斯密真是神的先知。对很多乐于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有个观点特别令他们困惑的，他们很难接受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这项正确的教义，也都很难不相信多数人都注定要永远去地狱这项不正确的教义。我的曾祖父菲利亚斯·柯克就有个这样的困扰。在1820年他生于康乃狄根州，很小的时候搬到密芝根州，他在日记里面写到，如果能够找到正路，他愿意同主立约服侍他。他去过很多教会，有一个教会要他作见证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他就回答说，有这么多教会我都不知道要加入哪一个。他于是继续研究其他教会，他尤其着重的一项原则就是，他说，他们有时候批评我，因为我要的是一些更加能够公平地为人类儿女提供救恩的教会。我不相信主只决定拯救一小部分的人，而大部分的人都要受到永恒的惩罚。因为坚信这项原则，他令到自己的名字在新教徒的宗教里面除名。在1844年，当后期圣徒传教士教导他救恩计划这项真实的教义的时候，他就欣然接受了洗礼。菲利亚斯所相信的主的博爱慈悲和他的幸福计划，其实是很多受人尊敬的人共同的信念，虽然他们的教会所教导的并不是那么乐观。在英国的圣公会领袖和古典派学者菲德列·法拉尔是《基督的生平》这本书的作者，他在西敏寺讲道的时候慨叹，很多新教的教会一般对地狱的教导都是不正确的。他主张说，将地狱定义为无尽的痛苦和永恒罪罚的讲法，是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到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的时候所犯的错误。法拉尔亦都提到，成本圣经里面正在显示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就是另一个证据证明英文翻译里面对他地狱和阻罚的定义是不正确的。诗人丁尼生在悼念集里面表达他内心的忧伤，他提到，我们相信不管如何，所有的不幸其最终目的都是好的。之后他又这样写道，相信凡事不走目标的路，相信当神完工之时，没有一个生命会被毁灭或当作垃圾投入虚无。当约瑟斯密接受启示组织教会的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教会都主张教导救主的赎罪无法将救恩带给大部分的人。大家普遍的观念是，只有少数的人会得救，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受到惩罚，要接受最恐怖而且无以名状的无尽折磨。那个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美妙教义透露了救恩计划是适用于所有的人，包括那个在世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在到达负责年龄过身前的小孩子，以及不了解福音的人。在正义的灵过世的时候，会暂时住在一个叫做乐园的地方。小阿尔玛教导我们，乐园是一个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二人在那里安息，不再烦恼、忧虑和悲伤。不义的灵则会住在灵监，有时候被称为地狱。 那里被描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些害怕神愤怒如火的义愤的人会留在那里直到复活。不过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所有的灵从出生开始就蒙受祝福，最后会复活，灵和身体会重新结合，继承比我们在世上更加荣耀的国度。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好像撒旦和他的徒众一样故意背叛神的人。复活的时候，灵监或者地狱会交出他们所囚禁的灵。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圣化世界，洗净世界一切的不义。救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摩西书则作出这样扼要的结论，看哦，这就是我的时光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在救主为世人受了所有的苦难之后，也难怪他在第一次异象里面讲到当时的教会，他这样讲话，不可加入任何其中一个，因为他们全都是错的。之后教主就复兴了他有关救恩计划的真实教义，和好像基督的教义等其他的拯救原则。但是尽管我们的教义和其他基督教会的教义明显不同，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会批评其他教会的。那些教会做了很多好事，造福了很多人，很多教会也帮助他们的教友学习认识救主和他的教训。华盛顿邮报有一位记者曾经拜访过我们在尼日利亚的一个教堂，他访问了一位新教友，讲到他的归信过程。这位记者写道，他说他跳下了公车，走进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堂，立刻就喜欢上他在教堂里听到的事，尤其是那里没有人说其他教会的人都要下地狱。自从教会成立以来，无数的归信者都有相同的感受。我们的领袖不断告诫我们要尊敬了解那些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在信仰不同、人生观不同的人当中，最缺乏的就是礼貌和互相的尊敬。还有一件事亦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教友，无论他们承诺和活跃的程度是怎样，都要亲切和善待他们。救主清楚地跟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对待我们的家人亦都是这样，我们的责任是去爱、去教导和永远不放弃他们。主的救恩白白赐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亦命令他的人民要劝所有的人悔改。当然，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不单止要获得救恩和不朽，还要获得永生，和我们的家人和慈爱的天父和救主住在高荣国度那里。我们唯有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才可以获得永生。狄更斯在亚马逊号客轮上面遇到的欧洲早期归信者已经克服了很多的绊脚石，他们的见证启示来自天上，见证了这个世上再次有先知和使徒，他们对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有信心，他们能够明白美好的终点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不怕眼前要走的艰苦旅程，他们的终点其实并不是盐湖谷，在今生忠信持守到底之后，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乐园，之后就在高荣国度的超胜。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后期圣徒都怀着信心和期望来唱圣徒齐来的最后一段歌词，假如我们要死在旅途中得安息，岂不好？我们不再有劳苦和忧伤，在乐园无烦恼。慈爱的天父为他的儿女们提供了全面性的爱心计划，拯救活人，救赎死者，搭救受作罚的，颂扬悔改的。 即使我们的旅程无比艰辛，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的。我因为伟大的救恩计划而欢欣，那个计划眷顾到天父所有的儿女。我对耶稣基督的赎罪非常感激，无以形容。我要为他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other.
多谢兄弟。唱诗班同埋会众，大家会一齐唱，大家一齐向前。献诗之后，七十元海文皮尔森同埋洛斐尔皮略长老要为我哋演讲。他们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利策斯考德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7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 humbly invite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Holy Ghost.
在我讨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样重要的福音原则的时候，我邀请有圣灵同我一起。我带着深深的感谢来看待并且深爱我生命中真正信心同为忠信的伟大榜样。对那些良好的父母、家人、圣职领袖、敬爱的传教士、得意的小孩子同埋宝贵的永恒伴侣，我都要表达我最深切的爱和感激。身为基督的门徒和见证人，我自己知道需要并渴望拥有更大的信心。我一生中再没有好像现在那么需要信心了。身为父母，我们受到吩咐要教导儿女了解对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教义。只是将信心视为一项福音原则是不够的。有信心是指信赖某事或者某人。真正的信心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信心是一种行动和力量的原则，需要我们去做，不是仅仅相信而已。信心透过圣灵而来的，是神的一创属灵的恩赐。一个人需要对耶稣基督他的神圣特质和完美人格、他的教导、赎罪、复活和圣职力量等有正确的了解和认识，才有信心。服从这些原则会令我们完全信赖他和他所安立的仆人，并且确信他所应许的一切祝福。 冇其他嘅事可以俾我哋绝对嘅保证，冇其他嘅生活里面嘅基础可以带嚟同样嘅平安、喜乐同埋希望。喺唔确定嘅艰难时刻，信心确实系值得我哋尽最大嘅努力保有嘅一项属灵嘅恩赐。可能能俾我哋嘅子女教育、课程、体育、艺术同埋物质嘅生活，但系如果我哋唔俾佢哋对基督嘅信心，我哋所俾佢嘅嘢实在太少啦。信心由聆听具有信心嘅人嘅见证而燃点嘅。你嘅仔女知道你所知道嘅事咩？可以睇到或者感到你嘅坚定信念吗？坚定嘅信心是靠服从耶稣基督嘅福音嚟培养嘅。布斯麦康基长老教导，信心是神的礼物，是与人作为个人正义的奖赏。信心总是在正义存在的时刻赐予，越是服从神的律法，越与信心就越大。如果你想有更多嘅信心，就需要更服从。仔女深受父母身教同埋言教嘅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随意或者选择性咁去方式去遵守神嘅诫命，就是阻止我哋嘅仔女接受呢项福音重要嘅属灵恩赐。信心是需要绝对嘅服从嘅态度，即使是好简单嘅事。渴望是信心的一个小分子，当我们听到之后读到或者体验神圣的真理的时候，它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成长，就好像灵性的光合作用一样，圣灵的影响力和每个人在内在的基督的光发生了作用，在灵性上产生了同等化学的反应的效果，触动我们，使我们的心有所改变，或者变得渴望知道，希望随着信心而成长，只要随着依照真理生活原则，就会在一路成长长大。人一旦培养出服从的模式，就会得到服从所带来的特别祝福。因此信念更加坚定，渴望、希望、信念都是一种形式上的信心。若果要把信心转变成一种力量的原则，就需要不断服从的行为和态度。个人正义是一种选择，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而拥有信心的人能够得到极大的灵性力量。当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专注在一个目标上的时候，就会培养出一种一定程度的信心。这个信心我在伟大的传教士、勇敢善良的女青年、正义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眼里面就可以看到和感觉到，可以在年轻的或者年长的生活里面都看到，在每一块土地、每一种文化、每一个语言、生命之中各种的情况和状态都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先知阿尔玛所说的信心之眼，这种能力使人专注、永不动摇，一直握紧住真理的原则，一啲都唔怀疑，即使围绕我哋嘅系极大嘅黑雾。呢啲嘅信心具有极大嘅力量，但系万事必须有对立嘅。主神让人自己采取行动，然而人如果不受到两者之一的吸引，就无法自己采取行动。信心亦都一样，人亦都可能受吸引而选择怀疑同埋唔信。耶稣喺夜变形山经历咗改变形象嘅灵性经验翻嚟之后，有一个儿子极需救助嘅父亲迫不及待咁去揾耶稣。呢位父亲恳求话：若你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回答：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立即就吓喺度讲话：我信，但我信心唔够，求主帮助。信心 同埋恐惧系无法共存嘅。一个烧就一个长。事实好简单，就系我哋都需要持续咁建立信心，同埋克服嗰啲破坏我哋唔信心嘅来源。救主教导信心就好似一粒芥菜种嘅时候所讲嘅就系呢件事。咁样谂好啦，减去怀疑同埋唔信之后所剩得嘅嗰啲，先就可以运用嘅信心嘅正值。你可以问下自己一个问题。你的信心正直是正的还是负的呢？如果你的信心超过你的怀疑和不信的，答案应该就是你有信心。如果你被怀疑和不信掌控你的话，答案就可能是你没有信心。我们的确有选择，我们持续关注的事就是我们会得到的。因为万事都有对立，有些力量会腐蚀我们的信心。一啲系撒旦，但系直接影响嘅结果。至于其他嘅力量，我哋只能怪自己啦。呢啲腐蚀信心嘅力量系嚟自个人嘅倾向啊、态度同埋习惯。呢啲都系我哋可以学习改变嘅。我将呢啲影响称为六项毁灭要素。请我一一指出呢啲同事，想想佢哋对你嘅仔女可以有咩影响？第一就是怀疑，怀疑不是福音的原则，它不是来自基督光或者圣灵的影响，怀疑是跟恐惧相关一种负面情绪，可能来自一个人对自己或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那跟我们身为神的儿子和神圣身份和潜力是不相符的。怀疑也都会导致颓丧，颓丧来自错误的期待，如果长期的颓丧会导致期望降低、减少、努力减少、渴望变少，而且更难感受和跟随圣灵。颓丧和绝望正是希望的相反。颓丧亦都会导致分心、缺乏专注。分心摒除了信心之眼所需要的专注。退丧和分心不仅是撒旦这个两个最有效的工具，亦都是一个坏习惯来的。分心会导致缺乏勤奋，削弱了我们的承诺，令我们无法在艰难失望的时候保持忠信，继续坚持下去。失望是生命中避免不到的部分，但它一不需要导致怀疑、退丧、分心同埋缺乏勤奋。如果我哋唔睇翻转头，呢条路最后就会到咗唔服从，彻彻底底咁动摇咗信心嘅根本。结果事实就系唔信，即系有意识或者系无意识咁拒绝相信。唔信就系经文所咗指嘅选择硬起心嘅态度。即是良心和盡喪和麻木。这六个毁灭要素，怀疑、退丧、分心、缺乏勤奋、不服从和不信，都会腐蚀并且摧毁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选择避免和克服他们。困难的时刻是需要更大的灵性力量。细细想下救主的应许，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在信心的家族里，在有信心的家庭，我谦卑宣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活着，祂爱我们每一个祂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祂活着并透过祂所高抹的先知孟孙会长亲自带领祂的会会。因为祂活着，我们面前总会有希望的微笑。在信心的家族里面，不需要恐惧或者怀疑，要选择带着信心而不是恐惧来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ne Sunday morning, some years ago,
好多年前的一个星期日早上，我接到欧马艾亚雷兹兄弟的电话。他当时担任我的副主教。他三岁的女儿不幸因为意外身亡。他讲到那一日的意外发生的经过， 他说我们一去到委内瑞拉一个很漂亮的海边，那些小孩就哎我们要给他们下车去到海滩旁边一条河里面玩，我们就给他们这样做。后来我们开始将一些东西拿下车，两分钟之后我们回到车那里的时候，注意到我们的孩子渐渐开始到离岸边很远的地方，我们去将他们拉近一点的时候，就发觉我们三岁的女儿没有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我们不断地去找她，结果发现她在离其他孩子不远的地方漂浮。我们连忙地将她拉出水面，有好几个人试下帮手救她，但是最后都是救不回，我们的女儿就这样浸死了。跟住嚟嘅时刻非常煎熬，充满咗丧失我哋最细嘅女嘅悲痛，嗰种感觉不久就化为一种难以承受嘅痛苦。但系尽管心里面感到困惑同埋怀疑，我心里面浮现咗一个谂法，谂到我哋嘅孩子都喺圣约里面出生，透过圣约，我哋嘅女永远都会属于我哋嘅。约瑟斯密曾经咁样教导，能够隶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并且接受了他神圣圣殿的教义，是多么大的祝福啊！我们现在觉得我们要更加对主忠信，并持守到底，因为我们希望能配称接受圣殿带来的祝福，以便和我们的女儿重逢。我们有时候会哀伤，但我们不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哀伤。这个忠信的家庭已经了解到，生活遭遇到逆境的时候，唯一真正安慰的来源是来自神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艾亚雷兹家庭经历了这项困难的考验几年之后，我又目睹了另一个忠信的家庭是怎样面对一个极大的逆境。灰洛家庭有几个人在一次很严重的车祸里面丧生，灰洛弟兄在那次车祸里面失去了双亲，两位姊妹，一个妹夫和他一个外甥女。灰洛兄弟表现的态度却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他这样说，现在就是向神表示忠诚的时刻，要承认我们依赖他，并且遵行他的旨意，我们都臣服于他。我对兄弟们讲话，给他们力量和勇气，令他们能够体会金会长多年前的教导，死亡不是悲剧，罪恶才是。一个人经历死亡是必要的，但是他怎样生活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事。约伯的话语充满了我的灵魂，他这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还有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是我们全家人共同拥有的一次极具灵性的经验，在这么痛苦不堪的情况下接受到神的旨意。在这两个美好的家庭所经历的事情里面，福音的光令到痛苦和忧伤离去，令他们心中充满着平安和慰藉，提供了未来一切好的保证。这两个家庭遭受的痛苦虽然比不上主在客西马尼园承受的极度痛苦，但是却能够令我更加体会到救主的受苦和他的赎罪。 冇任何一种软弱、苦难或者逆境是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冇体验过嘅。喺教义和圣约里面，主向约瑟斯密启示咗咁样嘅事：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作的准备。先知约瑟斯密经历过好多人生的暴风雨，他在一个最困难的时刻，痛苦地呼喊着：神啊，你在哪里？遮盖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然后正当先知提高声音的时候，主的安慰话语临到他身上。他说：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醒你到高处，你必胜过所有的仇敌。豪卫洪德会长曾经这样讲过：如果我们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就不会有事情永远都错。我知道人生有许多挑战，但藉着主的帮助，我们无需害怕。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心都是以耶稣基督及他复兴的福音为中心，就不会有事情一直错下去。救主讲过：所以凡听我这话就去行的，我要把他比作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做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睇到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住那两间房子的情形，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遵守福音并不表示我们会永远逃过逆境，而且他这样是表示我们需要作好准备，更加有自信地面对和承受逆境。主在经文里面说：勤奋寻求，一直祈祷，要信心，这样你们正直地行走就会有益处。我郑重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透过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带领他的教会。如果我们过的生活符合救主的教导，就必定能够获得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的平安和慰藉。我为这些事情作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每位教友都受祝福，生活在主启示，主启示先知要扩为兴建圣殿的时代。大多数的教友只要审慎计划，稍作牺牲，就能在圣殿中为自己的祖先接受教义，获得圣约的祝福。我爱你们，所以请你让我们可以坦诚如言。我经常看到教友为了要到很远的圣殿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但是当圣殿起在很近短时间内就可以到达的时候，很多人却不会常常去。 我建议，如果圣殿是很近又方便，而小事却常常去干扰你们去圣殿的计划的时候，你们要定，你们又要恒定这个情况，定下一些目标去参加圣殿的教义的时间，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妨碍这个计划。这个方式保证会让那些住在圣殿附近的教友，好似嗰啲預先作計劃、長途跋涉去聖殿嘅教一樣，獲得聖殿嘅祝福。14年前，我決定每個星期至少去聖殿做一場嘅教義。如果我需要外出嘅話，就會為咗達到呢個目的，彌補翻唔能夠去嘅次數。我一直守住呢一份嘅決心，我嘅生活亦都從此徹底地去改變。我努力參與聖殿中所有的不同的教義。我鼓勵各位定下自己的目標，計劃一下自己要去多少次的聖殿，在這個可以在運作中的聖殿裡面去提供各項的教義。有些什麼東西比去聖殿參加教義更加重要呢？有些什麼活動比一同在聖殿中崇拜更能为夫妇带来增加的快乐、深切的幸福呢？现在我要建议各位如何去从圣殿的教育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和方法。了解和圣殿教育有关的教义，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的重要性。在参与圣殿教育时，思考一下你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他与天父的关系。这个简单的举动能够启开你们的理解力，令到你们更加了解圣殿教义的神圣本质。要不断地去虔诚地去感谢来自圣殿教义的无比祝福，认真过每一日，以便向天父和他的爱子证明这些祝福对你的意义。安排时间去定期去圣殿，预留足够的时间，令到你在圣殿中不至于匆忙，轮流去做不同的教义，这样你们就可以参与圣殿的所有教义了。进入主的屋宇的时候，将手表除低，躺开你的心智，仔细聆听教义程序中的各项的要点。要想到你们作替代教义的对象，有时可以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些教义的重要性，并配称获得或者准备好配称去获得教义的祝福。要知道庄严的引证教义无法靠着一次的活人教义就会完全领会或者是记住所有的事。要经常回去做替代教义，让你们能够更加了解活人教义中所谈到的那些事情。要明白引证的教义要被应许的神圣之灵引证后才能够成为永恒。双方必须要配称，并且又渴望永恒地印证在一起。要了解，即使其中一个人到了幔子的另外一边，你们结合为伴侣的印证效力会继续去发展和去增进。在这个永恒角度中有三个的层天，为了去得到这个最高的层天，人必须进入圣殿的这个祭体，以致婚姻的新永约。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得不到，他可以进入其他层，但是那就是他国度的终止，他无法增加。有时候我在圣殿奉献典礼中听唱诗班的 嘅歌声嘅时候，一种嘅庄严嘅感受会油然而生，振奋我嘅心灵。我闭上我双眼，喺脑海里面我就好似见到一大群嘅人从圣殿嘅顶端徐徐咁样上升，逐渐往外广大。我感觉到他们就代表着政党等待有人在圣殿中替他们执行替代教义的无数的灵魂，因他们的永恒进步的束缚要被解开而感觉到很欢欣跃跃。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必须替代他们执行这些教义，你们需要找出自己的祖先。新的 Family Search 系统将比以前更加容易省力，你们必须先找出祖先，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然后到主的殿去执行他们渴望的教义。能够参与圣殿工作是多么令人快乐的。我想讲述一下我妻子杰安尼的一位祖先的故事，她的名字是莎拉艾蒙皮里奇。她的故事讲明了圣殿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她在31岁的时候被白汗羊召唤到纳府圣殿中服务，教友们在被迫离弃纳府圣殿之前尽可能这样去执行所有教义，这个就是他所写的。我们在主的殿中接受到许多祝福，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中，这些祝福为我们带来了喜乐和安慰，并且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他会引领我们，支撑我们走完眼前这条未知的旅程。若不是我们在圣殿中所获得的信心和知识，以及主的灵的影响力和帮助，这样的冬天中开始旅程，就像是在黑暗中向前跳跃。我们的处境贫困，有如走入死亡的大口，但我们对天父有信心，我们信赖他，感谢我们是他的选民，拥抱了他的福音。我们不但不觉得悲伤，反而因为我们的解救之日来到而欢欣。现在我希望和你分享圣殿对我的特殊意义，其中的部分内容会令到人们感觉到很感伤，所以我很感激如果你们可以为我祈祷，让我不会感觉到太激动。14年前主将我的妻子带到幔子的另外一边，我全心全意地爱她，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抱怨，因为我知道她的旨意。我从未去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只是问我可以从这些事情学到些什么呢？我相信这个面对生活不愉快的事件是一个好的方法，不要去抱怨，反而去感谢主信任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克服困难。我们蒙福有仔女，第一个是一个女儿，她一直是我们生活中极大的祝福。两年之后我们生了一个的儿子，名为李察，几年后又生了一个的女儿，但是她只是活了几分钟就夭折了。我们的儿子李察有先天的心脏缺陷，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的医生去帮助他，否则他只可以活着两三年。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并没有现在的技术来修补这一项的缺陷。我们蒙受祝福有一个的医生同意尝试进行必须的手术，这项的手术必须在他的心跳跳动的时候去进行的。手术 就是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又夭折后的六个星期进行手术结束之后，主治的医生入来说手术相当成功，我们心里面想真的很开心，我们儿子可以有强壮的身体，可以跑跑跳跳，可以增长，我们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激。但是十分钟之后，同一个医生入来面容苍白地告诉我们，你的儿子已经过世了。他幼小身躯显然承受不到手术所带来的冲击。那一个晚上，我拥抱着我的太太对她说，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圣约中出生的，我们可以确信将来还有能够拥有他们，而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要好好地去活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已经到了高荣角度，因为他们都是在八岁之前死亡的。这项的知识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喜悦地知道七个的孩子都已经和我们引证到永恒了。这个的考验并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造成困扰，因为只要我们生活正义并接受圣殿教义，其他一切就交在我们主的手中，我们可以尽而为力，尽力而为，但最后的结束操之在他的手，我们只要在生活正义，就不应该在生活中发生的事去抱怨。十四年前，主认为我的太太不需要在这个世上继续去活下去了，因此就召唤了她回到幔子的另外一边。我承认对我来说没办法转身和她对话是很难受的，但我并没有抱怨。主容许我在人生某些事情重要的时刻里面感受到她在幔子的另外一边的影响力。我想告诉你们知教导你们的，就是当我们遵守圣殿中所立的圣约时，当我们为了保持圣约所应许的祝福而生活正义时候，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或者沮丧。我知道由于圣殿中所执行的教义，我们会有特权和我们心爱和我心爱美丽的妻子相会，亦都能够和她一同在幔子和另外一边的仔女重逢。这个世上能再有引证的权柄，让我们不止在今生引证，还能引证到永远，是多么大的祝福。我好感激，好感激神复兴了祂圆满的福音，其中包括让我们不仅在今生得到快乐，亦都能够在来生永远快乐的生活的必要的教义。这个是主的事工，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这个是祂的教会，我是祂的见证人，祂的赎罪令到圣殿中的一切教义能有效并持续永恒。我这样全心全意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remind the brethren,
我们提醒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今晚的六点钟在会议中心举行。听日早晨山区时间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钟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性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激 盐湖城区域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今晚下午带来美妙的声音乐。本场大会最后一个演讲就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立尔逊长老，他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离别一曲高歌，奉献唱之后由七十元杜格拉斯克尼斯特长老会做闭会祈祷。立信长老，
With you,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express.
同你哋亲爱兄弟姊妹，我一向安德森长老表达爱同埋钦佩。佢嘅神圣使徒召唤系来自主俾佢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嘅启示。孟孙会长一生都培养佢聆听主嘅启示嘅能力，就好似教主让佢嘅旨意顺从父一样，先知顺从佢哋嘅旨意到主。孟孙会长，感激你培养和运用这份力量。安德森长老，我们恭喜你，也都为你祈祷。我们的祈祷是跟从主耶稣基督树立的榜样和教导。他曾经教导我们祷告的方法，从他的祷告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重要的教导。我们可以从主祷文学起，然后从他其他的祷告加添教导。当我朗诵主祷文的时候，请听其中的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主祷文在新约里面记载了两次，摩尔门经一次，亦都包括在约瑟斯密圣经译本里面，而且透过下面两句说话澄清其中的意义。第一，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宽恕饶恕人的过犯。同埋第二，不让我们被带入试探中，但是救我们脱离邪恶。澄清饶恕一词可以由夫子其他话语得到支持。他对他仆人说，因为你们宽恕彼此的过错，我主同样宽恕你们。换句话说，如果要获得饶恕，一定要先饶恕其他人。澄清试探一词亦都会有帮助，因为神当然不会引我们去受试探。主曾经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虽然主祷文这四个版本都不一样，但是都是先向天上的父的旨意开始，表现出神和他的儿女之间亲切的关系。愿人都尊重你的名圣，成为名为圣，这句句词反映我们祈祷时应有尊重虔敬的态度。愿你的旨意得成，这句说话表达的概念我们稍后会再讨论。他的祈求日用的饮食包括需要属灵的养分，耶稣自称为生命的粮。他曾经应许，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让我们配称这样领受圣餐的表征面包和水的时候，就进一步获得应许，会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那种圣灵的粮食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获得的。主祷告的原始的时候，向神的大能和荣耀表达感激之意，最后就讲出阿门。我们的祷告亦都是以阿门为结束，虽然不同的语言讲法不同，意义是一样的，它意就是真实或者实在。 加上阿门这两个字表示慎重的肯定讲道或者祈祷的内容。凡是同意这些人都应该以听得见的声音讲出阿门这两个字，而表示这个亦都是我的宣告，郑重宣告。主祷告开始前叫他的门徒避免讲重复话，而且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因此主祷文是我们依循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反复背诵的词句。夫子只是希望我们在不断努力抗拒罪恶、过正义生活的时候，向神祈求帮助。主在其他的祈祷亦都同样有富有教育的意义，特别他为世人调停所做的代祷文。为之代祷文就是因为主虔敬这样代替他门徒向天父祈祷。我引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内容的时候，请心里面想象世界救主跪在这里祈祷的样子。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看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完全了，成全了。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从主这篇祷告中，我们得知他几咁深切地明了他自己的责任，知道他是我们同父之间的中保和代办者。我们应该同样咁深切了解自己的责任，去遵守他的诫命，持守到底。耶稣亦都在一篇古代的美洲人民做了代祷文。记录上讲到，我们听他为我们向父祷告时，那种充满我们灵魂的快乐，没有人能想象。耶稣又说，因为你们的信心，你们有福了。现在看我，我快乐十足。耶稣亦包括了合一的祈求。父啊，他说，现在我为他们向你祈求祈祷，好使他们相信我，使我得以在他们里面，像父你在我里面一样，使我们合而为一。我们亦都可以祈求合一，祈求与主所高牧的人，与我们所爱的人一心一德。我们可以祈求自己和邻人能够互相了解，彼此尊重。如果我们真心关心其他人，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祈求。雅各教导说要互相代求，因为二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有大有功效的。主亦都教过有关祷告其他教导，他话俾门徒话：你们必须常常奉我的名向父祷告。教主再一步强调：你们要常奉我的名在家中向父祷告。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向父祷告嘅时候，就以服从嘅态度运用依项教导。主在另一篇祷告里面连续以三节的经文重复说明一项的教导。父啊，我感谢你赐圣灵给我拣选的这些人。父啊，求你赐圣灵给所有相信他们说话的人。父啊，你已赐给他们圣灵，因此因为他们相信我。如果拥有圣灵为伴是这么重要的话， 我哋亦都应该同样咁祈求有圣灵为伴。我哋亦都应该帮助所有嘅归信者同埋我哋之类培养圣灵嘅恩赐。当我哋祈求有圣灵为伴，圣灵就会成为生活嘅一般一股重要善良嘅力量。主教导有好多提升祷告品质嘅方法，例如佢话。二人的歌唱是对我的祈祷，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祷告亦都可以透过禁食来提升品质。主讲话：我给你们一条诫命，从今以后你们要继续祈祷和禁食。约瑟 F 斯密会长曾经恳请大家要明智咁禁食。他警告说，有一种情况叫做太过分。一个人如果一直禁食祈祷到死，那又何必呢？又不明智。主会垂听用信心讲出寥寥数语简单祈祷，亦都会接纳没有超过24小时的禁食，就如同他会回答千言万语的祈祷同埋一个月嘅禁食，比起太过分，主反而会更快乐，心满意足咁接纳足够。太多有不必呢个概念，可能应用喺祷告嘅长度方面。教会聚会的闭会祈祷不需要包括每个演讲的摘要，亦都不应该变成一篇新的讲道。个人的祷告长短不拘，但是公开的祷告应该简短地祈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或者简短为所有发生的事表达感激。祷告的品质还可以透过其他方法来提升的，我们可以用正确的言语，也就是说有专有的代名词来称呼神。虽然世俗的日常衣着和口语变得越来越随便，教会要求我们保有正式的祷告的专用名词。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用敬意代名词，是你的，不是你的。这样的做法帮助我们变得谦卑，亦都可以提升祷告的品质。经文这样宣告：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个人采取主动才有祷告。主说：看我，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那扇门就打开了。我们应该是什么时候祷告呢？我想做就做咯。阿尔玛教导说，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是的，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早晨起身时让你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这样做，你必在末日被高举。神提醒门徒说，他们不要停止在心里祷告。教会教友的做法就是每日早晚跪起来做家庭的祈祷，加上每日个人的祈祷和祝福食物的祈祷。孟宣会长说，愿我们向主献上家庭祷告和个人祷告时，都会怀着对他的信心与信赖来祷告。因此祈求属世和属灵的祝福时候，我们都应该好像耶稣对主祷文里面这样说：愿你的旨意成得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他用宝血救赎了我们，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我们的典范。他在尘世使命结束之际，他祈求 身为父嘅爱子嘅人，其子而能够吞没喺父嘅旨意中。喺呢个关键嘅时刻，救主喊道话：父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你。所以我哋亦都应该向神祈求，愿你的旨意得成。让我哋不断咁样祈求，使主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居民能为将来将要来临的日子作好准备。在那日子里，人子将被接着他荣耀的光辉降临，与建立在地上的国神国汇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自己关键的时刻，愿我们能够热切地应用这些来自主宝贵的教导。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o our heavenly Father. Our beloved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we thank thee
for the sustaining sweetness of this hour.
我们感谢在这个时候能够去支持我们的领袖和今天美的时刻，还有我们可以去听到这些美的话语和音乐，还有能够感谢无与伦比的，让我们记得能够减轻我们的负担，使我们能够去 不用我们同天上去分离，还有感谢有好像你的名的教会，还有感谢能够使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更大的希望，我们祈求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和力量，还有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使我们能够配称，能够成为你的子女，奉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会长、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大会的音乐系由盐湖城地区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演出。 本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抄或做其他用途。